好的，不过首先要带您来关注的是习近平的法国之行收到了马克龙的高规格礼遇。除了正式的领导人会谈和爱丽舍宫的国宴之外，马克龙还特别邀请习近平夫妇到他儿时的故乡比利牛斯山区来参访，进一步建立私人情谊。马克龙去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也曾经邀请他到父亲习仲勋的故居一起喝茶，并欣赏古琴的演奏，高山流水，还将同样历史悠久的中法两国比喻为是千古之音。那么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回顾1964年，时任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是第一个和中共接交的西方领导人。那么法国当时这个决定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和北京建交铺平了道路。马克龙执政之后呢，号称要带领法国重回戴高乐主义，但是在乌克兰战争、中东冲突等新的地缘挑战之下，马克龙要如何在美中两强之间寻找平衡点？法国喊出的战略自主背后有哪些盘算？习近平和马克龙究竟是千古之音还是棋逢敌手呢？今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欢迎您。
耶，主持人好，于平博士好，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夏明博士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夏明教授，习近平到法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政客欧洲版的标题很有意思了，将习近平和马克龙行为是两场战争边缘的两个皇帝。那么当然这两场战争指的是乌克兰战争和中欧之间可能发生的这个贸易战啊。您怎么观察这次习近平的法国之行呢，夏教授？
是，如果说两场战争的话，可能还有4场战争。我觉得，一个当然是以色列这边的一个战争了，那么还有一个潜在的可能台海危机。但是我们说到两个皇帝，法国的原来的文化部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讲了一下，他说中国那个是有中央王国的心态，其实法国在欧洲呢也自认为是中国中央王国。
嗯，
这两个大国呢，它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外交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会展示一些他们的这种细腻的这种外交，而不会是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直来直去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法国跟中国呢都想那个显示出了他们跟美国打交道呢是有那个差异的。那么法国跟中国目前的关系，我认为有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所以如果观察他们的整个安排了，其实围绕这三方面，一个呢作为法国，那么它的整个经济和政治利益，那么国内的那个和经济了，那么遇到了很多的危机，那么所以他现在呢在这个目前的大的一个转型时期，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欧洲在跟美国相比呢，经济呢是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国际的全球的关系中，法国跟那个中国了，他们都分成两个不大那个不同的那个战略集团，那么但是呢他们呢又不是直接对抗的敌人，所以法国那么在美国领导的这个战略集团后面，而中国呢是跟俄国，那么俄国呢是跟北约了，跟欧盟了，现在在作对，是北约欧盟的敌人。那么所以中国呢是跟俄国呢是不封顶。那么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呢在这种战略那个对抗过程中都有一种桥梁人的作用，因为他们呢都还有一些空间呢能够对这种战略的大的格局呢进行某些调试。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东西呢。那么第三个，如果我们看个人，习近平当然现在是遇到了很多的个人的那个危机，那么他的权威，那么他的治理能力受到挑战。那么现在这是5年以后了，那么他呢那个到欧洲去访问呢，那么对习近平个人来说，提升他的形象，那么要想走出国门呢，那么当然这是他那个急需的，尤其他要那个避免那个中国在全球的生产链条中呢被排挤。那么当然另外一个作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呢，那么他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任期，所以他基本上没有总统连任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担忧了。但是呢他如果总统任满的话呢，他只有50岁，那么所以他当然还会想着50岁以后他还会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一系列的作为呢，不仅是为了他的目前的国内的内政，甚至呢还在那个对他个人呢眺望新的这个地平线。我在想会不会 那个去做联合国的那个秘书长或者是欧盟的主席等等。
嗯，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对于这个习近平和马克龙的分析，也要请教这个于平博士了。马克龙在这个爱丽舍宫设下了这个国宴啊，又邀请习近平夫妇要到他的儿时故乡做客，可以说是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但是马克龙也玩了一些小动作，我们注意到他在迎接习近平之前呢，是先会见了西藏的司政还有台湾的代表。那么在巴黎峰会上，他也拉上了对中强硬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来作陪啊，似乎有意在习近平面前扮这个黑白脸。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政客欧洲版的这篇文章当中，也有一位欧中专家朱莉安娜布舍德，他指出他认为马克龙正在对北京玩所谓的两手策略，一边对中方在贸易战和乌克兰战争中要向他施压，但一边又试图和习近平保持一个非常融洽的关系。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于博士？
其实马克龙代表的所谓的这个法国要开始就是让欧洲欧盟呢自主，有自主的这个外交以及军事能力，脱离美国的控制，这一点上讲，他做的这两手呢其实是符合他这个观点的。一方面他不想给他的盟友，给他的这个欧盟内部大家都非常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对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形成的一个担忧，给别人一个假象，说他要去所谓的去跟习近平搞好关系，就丧失他的原则。所以这一点上他不想给他的盟友，给他的这个欧盟的那些等于讲合伙伴们给这样一个印象，所以他要在跟习近平做这些个人私人也好，跟他那个中法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改善也好，他一定要画一个所谓的红线，这个红线就是他要在价值跟原则上面。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并不简单的说这是一个两手的，而是呢中国现在已经开始习惯，过去中国一直认为这个是西方对他玩的是两手，一方面硬一方面软。其实西方国家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呢，现在至少大家都形成一个共识，不能让外界认为西方对中国的那些专制啊，一些倒行逆施呢，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绥靖主义。所以在这点上，我想他花的这个线，去见那个西藏人的代表，以及见这个台湾那个代表，他的意思也要这样做。其实我们另外注意的话呢，在他没有见这个习近平之前，他所做的那一系列的政治动作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在强调他的政治原则，也就是他跟中国的这个合作是有限的。这一点上讲，所以他把那个冯德莱恩要拉进来谈，以及呢他也强调人权，强调他的价值观，我觉得不矛盾，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玩两手。但是我觉得啊，中国政府包括习近平在内已经开始习惯西方跟他打交道中这两个方面的这样的，包括美国去年在那个旧金山峰会的时候，那拜登跟习近平做了非常友好的表示，一转身就是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所以这一些表示对我觉得都是一致的。
嗯，好的，感谢于平博士。你想请教夏明教授，刚刚提到说马克龙在接见习近平之前有这个很多的动作铺垫他的这个政治立场啊。事实上他就在这个4月25号他到了这个巴黎的索邦大学演讲的时候，他高喊的是欧洲大陆绝对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他还警告欧洲面临可能死亡的风险 could die， 还说欧洲并不具备应对这样风险的能力。想请教您的是，马克龙上任以来是贯彻所谓戴高乐主义，实行这个法国的外交和战略自主，您如何解读他在习近平到访之前提出这个所谓的欧洲会死的这个论调啊？法国和美国保持一个战略距离，强调自己要外交自主的背后，您认为马克龙有哪些实际的考量和盘算呢？夏明教授。
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法国呢有那个欧洲中央王国的心态，那么他对欧洲的这个统一包括欧盟的建立呢都起了就是核心的作用，而像英国呢反而呢是渐行渐远的，尤其是英国那个脱欧以后，那对欧洲的这个一体化进程呢当然更显示出法国跟德国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呢，如果你看到英国也脱欧了，那么欧盟呢现在是兵临城下，那么俄国那个入侵那个乌克兰，那么而奥尔班呢，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他呢是三心两意，那么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如果你看到土耳其基本上呢已经放弃了那个加入欧盟的这种那个希望了，那么埃尔多安呢你也看到他也渐行渐远了。那么而欧洲呢，现在我刚才讲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复兴，就是这三年的 新冠疫情以后呢，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呢，那么它的经济继续做大，而欧洲呢没有那个展现出这种蓬勃的这个恢复的这个经济的那个动力，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让欧洲呢那个就是面临的危机感呢会非常强。那么我认为加深那个戴高乐主义，那个加深马克龙啊那个他这种担忧了。那么其中不仅是有法国这个传统，那么法国它的自己的历史的传统和戴高乐主义的传统，那么其中我认为和美国目前的国内的政治不明显呢，那个不明确了，到底谁会在十一月入主那个就是那个获得白宫那个就是总统大选的胜利，那么明年谁入主白宫，那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相信那个欧洲国家欧盟国家了，那么他们呢是非常担忧的，尤其是美国。我们知道前总统那个就是特朗普了，不仅是说你们那个俄国如果要去打欧洲的话了，我根本不管，你们就去吧。而且同时呢，那个拜登那个就是不是那个特朗普他的那个共和党的人呢，也现在对那个美国支持乌克兰呢，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热情。那么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加深了那个法国，那加深了欧盟的恐惧和担忧。
嗯，好的，感谢。玉萍博士，其实就在这个习近平访问这个法国的时候，今年其实大家注意到也是中法建交的60周年啊，所以这个习近平5月5号在法国的《费加罗报》就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说60年前戴高乐将军从时代战略眼光出发，决定和当时的这个新中国建交啊。习近平说，在冷战震撼当时的背景下，做出这个独立自主决定的是正确而富有远见的。那么中法建交架起了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也推动了国际关系朝对话和合作的方向演变啊。这是习近平在《费加罗报》上的这个署名文章。玉萍博士，想请教您的是，1964年时任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是第一个和中共建交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哦。那么当时法国的这个决定被很多人认为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和北京的建交铺平道路。那么现在高举戴高乐大旗的马克龙，他在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有中东冲突这些新的地缘挑战之下，您认为马克龙要如何在美中两强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呢？玉萍博士。
其实他这个习近平讲的是事实的一部分，没有讲另外一部分。其实戴高乐决定跟中国建交，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认知到当时的政治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在中国的领土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控制，承认他不承认他都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当时对记者的回答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点，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承认并不代表我对中国这个当时的政治体系有任何一点的支持，他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从价值观上讲，即使戴高乐当时想走一条所谓外交的独立自主这样的一个道路，他也没有给中国这个政权呢、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专制的政权有任何的这个道德上的肯定。同样，今天马克龙如果要坚持正宗的戴高乐主义，他也会从价值观上讲，从他的经济利益角度讲，刚才夏明教授讲到这个法国的切实的经济利益，以及他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心态，他知道自己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办法加入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格局中间，所以他要把整个欧盟拖在一起，然后他是想和中国、美国形成一个三级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世界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法国现在在麦克龙的这个所谓的主持下面，他要继续坚持个戴高乐主义呢，他主要还是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角度来说的，并没有对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有任何肯定。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整个习近平的希望当中，希望是用这个法国去分化西方，或者去至少给美国施加压力。但是呢，这个做法我想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法国也很明确的知道，现在他之所以担忧的是说，如果美国政坛有变化，美国国策有变化，整个欧盟太依赖美国，对整个欧盟的这个欧洲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所以他这一点讲的事实上也没有错。美国当然也希望这个欧盟或者是这个欧洲国家，在这个伟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前提框架下面，也能够自主的担负起他们这个国防的重任、安全的重任，这个跟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完也不完全冲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没有什么很特别担忧。
好的，感谢于平博士。也请教夏明教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在习近平访问巴黎，这场巴黎峰会举行的时间呢，刚好也是这个普京俄罗斯总统连任就职的前一天。其实今年5月7号普京就就职了，那么普京他选在这个时候连任就职的时候下令俄罗斯演习，发出核威胁。那么习近平在面对马克龙跟冯德莱恩在这个巴黎峰会上对于这个中共是不是在援助俄罗斯啊，还有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对他施压的时候呢，习近平则说他支持这个在巴黎奥运期间呢、哦、全球停火，好像这个俨然一副和平使者的模样。那冯德莱恩也说他相信习近平主席可以在这个降低俄罗斯的这个核威胁上面扮演一个持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现在如果俄罗斯愿意接受中国的游说，暂时在巴黎奥运期间停火的话，是否有助于为普京搭建一个下台阶？您对这件事情的分析是什么呢？夏明教授。
是，对，我们看到夏天呢，那个巴黎奥运会就要召开，那么所以习近平这次访问法国希望中国了能够合作帮助，那么使得法国的这个巴黎奥运会了能够顺利举行，没有就是这种国际的战争的那个困扰，也没有国内恐怖的那个担忧。那么所以这点呢，我相信呢，这是马克龙那个就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那么同样的，马克龙在那个就是习近平到达法国之前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那么他这次主要跟那个习近平的商量的那个重要的他的那个优先的议题了，那么当然是战略议题。那么这战略议题主要就是乌克兰，那么还有那个就是中东了。那么希望中国能够那个发挥那个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习近平，当然他的心是跟普京是在一起的。那么他跟俄国呢一直说他们的合作是那个不那个封顶的，那么但是呢，习近平他面临着他国内的自己的困境，也就是说他今天的当下的经济呢出了很多问题，那么他也担心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那个全球的这个生产体系呢，给中国脱钩，那么给中国那个脱链，那么所以他现在呢一定要做出许多的切实的这些友好的姿态来，那个说服西方国家，尤其是跨国公司呢。那么认为中国呢还是可以靠得住的，那么中国呢不会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各种制裁，那么所以当然呢，中国在那个给俄国给西方打交道的时候，那么他会那个尽量的避免就是文本上的公开上的那个违反那个就是国际的对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的这些制裁，那么也会避免直接的对抗美国跟西方国家这些联盟的重要的战略政策，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习近平呢也会那么是就是有两手，那么表面上呢，那么他会那个非常合作，那么也会了就是那个做和事佬，那么当然私下了我们也不排除了习近平呢那个，因为他马上五月那个就是普京呢在习近平回去以后呢也会访华，而普京跟习近平呢已经是几十次40多次这种相互的见面了，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就是习近平在里边呢当然是暗中在支持普京，但是同时呢他也会做一些和事佬的角色，满足尤其像法国欧盟这些国家，他认为呢他们呢对美国呢可以制成那个制造出一定的这个牵制。
嗯，好的，感谢夏明教授。看来对习近平也是在玩两手策略了。好的，我们来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再继续请教于平博士。这位网友叫 SDGMGFXG， 他说马克龙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并不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值得尊敬，而是因为习近平可能给法国带来空客的订单。还有一位叫 Alex Mark， 他说马克龙这是想要引狼驱虎吗？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挑拨分化欧美关系和欧洲内部一直是中共北京的既定任务，而所谓的戴高乐主义就是对共产专制强权法西斯的绥靖和屈服给予充分的认可、尊重、拥戴和接纳，这是我们网友的意见。于平博士，我们纵观一下这个习近平这次到法国访问啊，不论是在这个中欧贸易摩擦或是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双方有达成任何的成果吗？我们来比较一下得失啊。那么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他有没有达到此行的目的？那么刚才网友提到的这个空客的订单啊，那么如果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角度来看，他又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吗？请教您。
这个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一次中法或者法中的联合声明，它是分了四个部分单独发出来的，这一点就表明双方的谈判并不顺利。你回顾去年马克龙访中的时候，它是一个总的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把所有的问题都包含在里面，而且提到政治上要增加互信，但是今年看上去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明谈判当中是谈出问题了，而不是说谈了一个很大的双方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你看他对中东问题有一个非常那个联合声明，对海洋什么多样性问题有个声明，对农业的问题有个声明，对这个人工智能有个联合声明，这个四个我们叫做这个支离破碎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本身可能就说明他们这次谈的成果是怎么样的。当然双方对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还是他们这一次主要的一个焦点，中方关注就是说呢不要脱钩，继续呢跟欧洲扩大合作，然后呢让欧洲变成它的一个主要的市场。但是这一点呢显然也遇到了一个这个阻力，就是马克龙在这个习近平访华之前曾经提到过中国的产能和过剩产能要输出到欧盟，欧盟是不接受的。这冯德莱恩也特别强调这一点。第二个呢，双方并没有达成关于怎么样对乌克兰问题有什么共识，所以呢这一点上也是欧盟没有达到，所以习近平也没有给他。我觉得这一次的成果应该是说一个喜忧参半这样的一种情况，对双方都是这样的。
嗯，
因为他们这个双方对于这个对方的这个需求并没有都达到他们所预想的那个情况。对空客他们定了一个所谓 MOU， 好像是一个那个
备忘录，
备忘录之类的。但是这个备忘录呢本身里面有什么内容，到底具体要买多少架，像去年好像他们是说160架，
对，
160架空客，但是今年好像并没有这么具体。
嗯，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刚刚出炉，几个小时之前出炉的，很新鲜，我们都还在消化当中。所以我觉得他们总体评论是没有达到他们双方各自满意的程度，但是呢，是确实在经贸方面他们达成的一致，就是不能脱钩。双方呢，就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就是法国白兰地呢，在欧盟跳插中国这个就是电动车的情况下面。不被这个加关税，这一点是法国得到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回馈中国。
好的，感谢玉平博士帮我们分析的这次这个中法联合声明是支离破碎的，当中有关于大家最关注的空客订单呢是一个备忘录的形式，没有明确的提到可能会签几架，稍后请教夏明教授来回应。不过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在这个 YouTube 上的现场留言，我很快念两个然后再延续这个问题啊。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不论马克龙和习近平究竟是千古之音还是棋逢敌手，都说明了两个人的程度差不多才会一搭一唱相见恨晚。那么从法国重回北约的那一刻起，法国的战略就自主不了了，美国又不是吃素的，放任法国不按美国的剧本演出吗？这是网友个人意见。还有一位叫 Jack 刘，他说法国想要贸易，中国想要的是法国独立，拉住这个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对手。那么法国的化妆品、葡萄酒、农产品想要中国的市场，那么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拉住法德，分化了七国集团的力量。这个网友也提到，这个法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其实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跟马克龙见面呢，马克龙也特别感谢这习近平暂时不会对这个白兰地来施加这个关税哦。所以夏明教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法两国在某些方面，我们说两个人是不是千古之音，有些方面的确是一拍即合的，像是双方的这个贸易的互补性也很高，像是这个飞机我们提到了，还有白兰地，还有网友提到的化妆品、奢侈品、葡萄酒等等哦。那么马克龙在会面后这个话，他说的是很直白，说法国没有道理和中国脱钩的。那么有人就认为说，那个马克龙是不是打着战略自主的旗号，其实实际上想独占中国经济利益的这个鳌头，在这个欧洲的市场里面他想当第一个。您怎么评估这个马克龙他在欧洲民主价值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取舍呢？夏明教授。
是，这里边中法关系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复杂性的，我们说是一种那个多层次的那个相互那个嵌入的这种博弈游戏。那么当然呢，就说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那个回应一下刚才网友的两个评论。那么一个呢就是空客了，其实我们看到目前的就是整个世界的飞机订单主要呢来自印度了，印度是未来的那么甚至20年30年呢世界上最大的就是飞机的这个订户。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国呢，那么他美国呢也都会给印度呢加强他们的经济关系。所以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就是他有手中有很多牌，那么可以那个就是左右西方国家他们的经济利益的。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个对那个戴高乐主义了，那么我觉得戴高乐如果要那个说戴高乐主义有什么是亲共了、税禁了这东西了，我觉得完全是戴高乐的终身的他的这个牺牲和他的成就的一个误解。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在分析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那么和政治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要陷入一种那个大老粗的这种评论呢， 就是大而化之的那个老旧的没有那个思维的，然后呢就是一个完全是粗糙的一种评论呢、啊。那么这是我的一个评点了、啊。那么另外呢就说说到法国那个他在世界上处的这个地位。刚才我讲的是多层的这个博弈的游戏了。那么首先呢就是法国无论怎么样他跟美国那么是有相同的价值观，有相同的政治体系，那么他们是盟国。那么而他跟中国呢不管受到什么，他们可能是那个伙伴或者是战略伙伴也好，那个那相互那个协作也好，但是呢他们的关系呢可以那个就是亲疏，那个就是远离，甚至呢可以那个破裂。那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就作为法国来说，那么他在经济利益上当然有个另外的，就是欧盟本身内部，那么他对那个德国呢那么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因为德国在中国，那么当然是在那个比如说我们看汽车上面，尤其是像大众车，那么它的那个一半的利润呢都来自于中国市场。那么所以德国那个总理那个舒尔茨那个访问了那个中国了，那么当然法国也都会那个比较就是那个紧张了，那不愿意中国的这块经济利益了那么被那个美国或者被就是德国了那个独吞了。那么所以任何就是法国要捍卫它的经济利益，但是呢有一点，那我认为法国跟美国了他们无论是怎么样吵架了，其实就是说作为我们外界的一方来看呢，就是说你以为他们夫妻在吵架，那么你跑去想那个就是帮一方，觉得他们会破裂，结果最后两个了同时了都会针对你的干预了来那个就是那个回应你。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法国跟美国了，那么他们呢一直呢就是有这种那个紧张，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关系呢是战略的一种那个牢固的一种战略盟友关系，结盟关系。所以多少美国人，那么他们呢那个至今呢就是他们的那个遗骸呢还躺在那个法国的就是这个海滩上了。那么所以我相信呢法国人也都非常清楚美国跟法国的关系，而美国的建国本身那么又受到法国的当时的支持，而自由女神像就矗立在那个纽约的那个港湾。那么所以我觉得对美法关系呢，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就是说用简单的好像去可以去离异它或者挑拨离间
分化它。好的，感谢这个夏明教授也这种补充了一下这个美法之间的这个历史啊。那么于平博士，当然这个刚夏明教授提到说中法之间是多层次的这个博弈啊，那么但是两个人，习近平跟马克龙两个人也的确是各有所需的。习近平在欧洲需要一个突破口，那马克龙也需要战略自主，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啊。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中法两国其实也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也之所以说这个 political 的欧洲版才说这是两场战争的两个皇帝嘛？你怎么看中法这两个历史悠久大国之间多层次的博弈呢？于平教授，
其实我们看个人这个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要忘记马克龙在法国做总统的时间已经不长了，他不像习近平可以一直待下去，所以我觉得个人之间的友谊在这一场这个博弈当中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马克龙营造这个整个的气氛实际上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得到为法国争取到利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上把个人因素先把它放在一边。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就是怎么样双方是不是有可能互赢的这样的空间，就双赢的这样的空间是有的，我觉得就是双方是有核心利益可以交换的。所谓的交换就是说呢，欧洲以法国为代表，法国跟德国为代表，认为现在的俄乌战争是对整个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所有周边国家安全的一个巨大威胁，也就是说入侵乌克兰甚至被马克龙认为是就是入侵了欧洲，入侵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地区，影响了，所以说对欧洲来讲这次俄乌战争是它的核心问题。那么如果说习近平他有意要跟欧盟搞好关系，他应该在这一点上面呢真心实意的帮助欧洲解决俄乌现在这样的一个冲突问题。所以呢这是中国需要他要得到这个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心利益交换的一个前提。那么欧洲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制裁因此可以把它下调或者是这个减低，甚至是可以短期内不制裁。我觉得欧洲的核心利益就是安全换中国的经济利益，这点是有空间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中国这个领导人习近平他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或者他的班底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清晰的认识。如果还在这个是俄乌问题上打太极拳的话，我觉得他是得不到这个就是他所要的利益的。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觉得合作的这个双赢的空间是有的，但是这个空间是现在球是在习近平这一头而不是在欧盟。我觉得欧盟他是可以跟中国交换的。
好的，感谢于平博士。我很快念两个我们现场网友最后的评论就起，夏明教授跟于平博士给我们很简单上半场做总结。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这次在访问法国期间啊，妄图想扮演俄乌战争的和事佬，显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之前中国的外交也曾经在俄乌战争中当中间人，那么由于中国在俄乌两国之间早就已经站队，失去了公平的角色，因此作为调停人从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习近平这次也是这样。还有一位叫网恋被骗2000块，他说对于法国这种高度民主自由的国家，他认为肯定不会和中国为伍的，估计这次又是中国在玩金钱外交。那么总结来看，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上半场做一个总结，究竟这个中法关系现在是一甲子了吗？60年整个历史现状和现在面临的矛盾，这场权力平衡游戏还有双方这个现实利益算计，究竟是谁会比较得意呢？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是？对，因为法国呢跟中国呢，他们呢都有一种共同的认为是一种多极化，但是其实呢现在呢是一种那个集团化了，是美国建立的这个盟国的联盟呢，是在包抄那个中国、俄国跟伊朗他们的专制的体系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在目前就像刚才那个于平博士讲的，如果在那个法国那个和欧盟面临的最那个关键的乌克兰的问题上，如果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切实的明确的一些支持和帮助的话呢，那么中国要想改善跟欧盟的关系，我觉得是没有希望。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那么于平博士，今天最新的是这个两个人也要到这个马克龙的儿时故乡庇纽斯三山去，两个人一边这个看着美丽的景色来谈心啊。您认为两人说是千古之音，还是两个人都是两手策略的棋逢敌手？究竟谁哪一方可能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得到比较多的利益呢？跟我们上半场也做个总结吧，于博士。
我觉得从短期上面来看，法国得到的利益比较多。从长期方面看，如果马克龙不管是在总统或者在卸任以后，能够在为中国的立场啊做更多的这个支持和辩护的话，中国就会在长期的这个方面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好的，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还有夏明教授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